感谢大家的等待啊！欢迎再次播入 Wisconsin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我们全面预算管理的本质一场动力的博泰电话会议。那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Wisconsin 产品部的易文。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那在电话会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感谢金奈全时提供的电话会议线路支持。本次那个我们的会议背景介绍一下，那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对现代企业成熟与发展起指导作用的工具，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战略管理能力、部门的监控考核、预先管理经营风险、高效利用企业资源，并且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那个我们很多企业的销售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同时对预算对我们整个预算的管理会有那个更大的一些困惑。那所以呢，我们这次邀请了Felix 王诺康生物的 CFO 做客我们空中电话会议，让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给大家进行一下预算的梳理，并且会结合他自己公司本身的实践来告诉大家当前他们是如何来做预算的。Felix 你好，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诺康生物的 CFO， 我在今年二月份才加入公司的，之前是在一些跨国公司的MNC 里面当财务总监的 CFO 等等的职位，有超过20年的那个财务经验，这个今天的那个培训呢，应该说是一个我希望尽量是互动的一个东西，我只是带领大家去做一些思考的一些工作，希望我介绍完之后，希望大家踊跃的去发问啊，或者大家做一个互动性的讨论啊。那个主持人，我可以开始了吗？
啊，可以的，好，非常谢谢。
嗯 ，OK， 今天那个课程的内容呢，主要是大家看看那个我他们都有我的 slide 吗？
都有了，与会者我们都发一封那个 PPT。
OK， 我们看第二个 slide 就是关于那个课程的目的，就是那个财务预算的编制与审批，然后预算审批后的工作，然后预算的应用，资本投资的预算，然后预算的问题，还有最后一个我说的互动的一个环节。关于预算的编制与审批，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每年做预算之前要准备一些什么工作，在做预算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然后以及最后的得到最后的审批，这样子的。我们先谈谈那个预算的目的，刚才主持人也介绍的很详细，我现在归纳成为两三句话吧，所以为了推动全面预算管理的顺利实施，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强化内部控制，防范经营风险，然后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这个最后才是我们想得到的，这如何达到公司的一个经营的目标，然后中间有什么手段来完成这个目标，这样子，我们看看下一个 slide， 这财务预算的一些任务或者一些主要的关键的步骤，第一个呢，以我的经验，我就觉得是一个先定一个策略，然后定计划，然后再定预算。什么叫策略呢？就是一个市场的策略，就是我们有什么新产品啊，我们产品的定位啊，价格啊等等这些东西，明年的都要定好，然后我们才好去做一个这个分解成为一个销售的预算，然后销售的预算就会引申到一些成本啊、费用啊这些预算，这是我们所谓的计划，然后把这个计划变成预算，这样子最后预算是一个财务部汇总的一个报表填出来的，然后最终的预算的报表是由那个董事会以最高的机关来审批通过的。第二点，推进那个策略目标管理，实现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的结合，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呢，很强调一个是预算，很多人说到底是 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的呢？我觉得是两方面都有的。首先就是那个所谓的策略目标，这最大的目标、大的方向是应该是有公司的最高领导那个 CEO 定的，那个是从上到下。什么叫策略目标呢？比如说，就我刚才说的产品的定价，有没有什么新产品？一些老产品的一些增长的目标的百分比啊，都是由那个最高的领导来决定，然后才分解成为就分到每一层次分到最上面，然后从最上面呢每一个所谓责任中心把它编制为了配合公司的总体目标来编制一个预算这样子，然后到那个时候再从下到上的。第三点为绩效管理提供这个制度的依据，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尤其是高管公司的高管都有一些绩效的考核，然后那个考核是那个依据是什么呢？就应该通常都是每年的预算，销售目标达不达到啊，或者费用控制做得怎么样啊，对不对？都是一些绩效考核的一些指标。强化过程管理与成本控制，那个什么的过程管理呢？就是我们定的预算通常都是按月来定的，这个预算把每一年的整体的预算分月来分解，然后我们按月呢来考核这个我们实际跟预算的差异，看我们每个月做的怎么样，就不会留到年底了发现费用也超支啊，销售也达不到啊等等，都会往往都太迟了，所以我们这个预算的这个控制过程是过程管理，然后会我们如果看那个成本啊费用那些开销与预算的管理预算的比较按月来看，就会帮助我们做一个成本控制。加强公司的内部信息沟通，使各部门的目标和活动那个协调一致，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预算，你大家想想看，这各做各的，然后我们说省费用也不知道什么目标，也没有方向去省，然后做销售做了多少是达标了也不知道，每个部门去冲去做自己部门定下来的部门的目标，跟然后公司整体的目标都完不成的，所以预算是便利于我们看一个大的图片，所以看公司的整体目标以后，我们下面怎么配合这样子。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就是预算编制的原则，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概念性的、很基本的东西。比如说，目标一致性的原则，就是我们预算编制出来肯定是跟公司的目标是要一致的。全面性原则就是，我们是做一个全面的预算。比如说，一个集团里面有七家公司的，我们要做七家公司的合并报表的预算。这个叫全面性，我们不可以拉一家的或者拉两家的，我们最后给董事会批准的肯定是全部我们的业务单位的一些预算加总起来的。责权利匹配原则，就是有权利有义务啊，也要有，比如说所谓权利是什么呢？你要有这个部门有多少的应酬费，要花销，要开销，肯定要做到多少的那个销售目标才能有这个费用的权利啊，不然的话都会被砍掉。实务原则呢，我们要有实务原则的，我们要有能做得到的，不是说天马行空的做一个虚的预算，还有永远大家都是明知道做不到的，这个我们要避免。分级预算的管理就是刚才我说了，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往下的分解，像往上就是汇总，然后每一级，比如说有从下到上都有每一级的那个经理或者是副总经理啊等等去审批。不调整原则，一般的预算我们等一下介绍一些可以调整的预算，但一般的预算是不可以调整的。所以定下来一年就是这样子。我刚才说过很多遍了，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与财务报表一致性的原则，就是我们用什么原则来编制预算，最后每个月出来的财务报表也要同等的用同一个原则来编制，这样才能 好比较这个差异，就是我们所谓的苹果对苹果这个概念。预算分开多少类呢？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固定预算，所以定了一年就不动了啊，就是那种叫固定预算。然后有弹性预算，等一下我们看一个例子，什么叫弹性预算？滚动预算也有例子给大家看的，调整预算还有临时预算，往后都会说说。我们这个表呢就下一个就比较这个固定预算跟弹性预算。固定预算呢就不考虑未来业务量的变化，所以所谓未来就是一年之内了啊，一年之内都是在做预算的时候不考虑它的变化，其实做实际的时候呢，如果有差异的话，可以解释为那个业务量的变化，要不就缩小，要不就扩大。弹性预算呢，就是随时，比如说每三个月或者每六个月，可以按照实际的发生来调整那个原来的预算。大家看看下面的例子就知道，固定预算跟实际的差异，这个固定差异，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固定，这个实际显示固定的这个。量，都是来一个 F 就是 favorable， 就是顺差的意思 ，U 就是 unfavorable 逆差的意思。然后弹性预算是按照实际来调整，调整之后的弹性预算就实际跟那个弹性预算比较叫弹性差异啊。我们看下一个，这预算编制的组织架构。有问题吗，主持人？
啊，没有没有，继续。
没有 ，OK。啊，那个组织架构，所以通常一个预算编制的一个组织架构，一个图吧，就是董事会为最高的审批机关，然后下面呢有一个预算编制的指导委员会，所以一般是公司的管理层的啊。这个是定什么呢？是定一些大的。方向大的目标，好像我刚才说的定明来年的售价、新产品啊，量的增加等等。然后有一个预算工作小组，通常是财务部负责了，所以负责一个联络的工作，还有一些编制汇总的工作。然后各业务单位功能系统，比如说业务单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同的这个。业务的收入，不同的业务的部门有不同的业务单位，然后功能系统就是通常就是我们说是跨权的单位的，比如说科研啊，或者是人力资源啊、财务啊等等。各责任中心，什么叫责任中心呢？也是大的部门，上面有很多分部门的，这分部门每个分部门主要是一个叫。也可以叫成本中心的啊，部门下面有成本中心，就是负责一些费用的开销，在预算呢在那个责任中心里面做。我们进去那个预算编制的步骤，第一点呢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的市场策略，这个是第一步，所以公司的 CEO 联同市场部来定来年的。营销策略，包括新产品的品种、产品的定价、定位等。其实这个也包括这个老产品的一个量的变化，通常是增加了。然后 CEO 按照以上的市场策略定明年的各种产品的销售目标，包括量和售价，啊，在这里来定的。然后销售总监按照 CEO 定的目标分解到各市场区域。这里呢我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如果在座有这个做营销管理的就知道，通常把那个公司的目标会加一个水分，加大一点再分解到下面，那万一他们做不到，做到八成也会达到公司的目标啊。然后呢，那个 COO 呢是按照明年的做产品的销量，定产品目标， 那个生产目标与那个路线图，做初步新厂房及固定资产的投资方案。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公司有好几家工厂的，甚至有新的工厂的，它如果有这新的产品，都会考虑到每一个产品放在哪一个工厂生产，可能会做一些调动啊。本来今年这个产品 A 是在 A 工厂生产的，可能会调到 B 工厂生产等等。这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在预算里面，这个会影响生产的成本，还有成本就会影响毛利，所以呢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知道那个大的销售的预算之后，都会马上要定一个所谓生产的路线图或者蓝图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知道各产品在哪一个工厂生产，以产生的生产费用、生产成本以及这个毛利率，还有那个 CFO 就提供明年的经济指标的预测，包括 CPI 就是这个所谓 Consumer Price Index， 通货膨胀率，资本成本的。这个资本成本呢，对于我们评估那个公司的重大投资项目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这个投资回报要起码大于那个资本成本才会核算，才会进行这样子。然后人力资源的总监呢，就按照明年销售预测定初步人员这人头了，所谓 headcount 和预算与工资增长率，这工资增长率当然要看那个通货膨胀啊，某些职位或者级别的在市场上抢不抢手啊，容不容易招聘啊等等来定。以上的资料由财务部收集并整理，编制来年那个叫预算假设清单，叫 budget assumption sheet。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任何有前瞻性的东西都需要attach 一个 assumption， 就是我们 based on 什么 assumption 来做的，有什么假设来建立这个预算。预算的清单呢，连同预算编制指引表单等，由财务部发到各部事业单位功能系统给他们填写了。这个是发出去一个要收回来的东西，所以发给他们填写一个表格，以及一些指引，就是一些 guidelines 啊，连同那个 assumption 啊等等这些，也发给各单位。然后呢，有财务部要负责呢，对那个事业单位进行培训，讲解一些每个表单怎么填，一些指引是什么意思啊 ，assumption 怎么用等等，都要讲清楚。然后那个部门的副总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就把它分发到下面的责任中心填写，然后定期返回。财务部是严格把关预算的格式、内容及时间表。这三样东西都非常重要，格式、内容、时间表，缺一不可啊。前两个是影响那个预算的质量，后面一个是那个关于及时性的问题。我们看下一个，OK， 那发给一个部门了，然后编制好的预算资料应该应具备各层部门的经理、系统副总的审批签字。这里我是 assume 那个部门是在系统下面的，部门的叫经理，系统叫副总，然后他们都一层一层的签完字了，才交到财务部，由财务部收集整理。如果有问题怎么办呢？或者预算数据有不合理的地方呢？财务部有权利编制，对编制单位进行访谈，然后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比如说一个部门只有两个人的，他的差旅费也不经常不差了，这差旅费会比一个十个人的部门还要高，那肯定不合理了，要要他们砍掉，要他们改正，然后对预算进行修改。重大的修改呢，都应该法完 打完给那个编制单位想进行他们重新做这样子。这个当然财务部也要控制这个返回的时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版本管理的，我想说一下，这可能一个预算下来有100多个版本的不同的预算，但是不能说一个改一个，然后就以后要找回来就找不到了。所以呢，通常就是只要是部门交来的东西都要存不同的版本，要分日期甚至分时间十分秒来保存，这个版本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整理后的预算的讨论稿呢，是由财务部逐一向那个系统的副总介绍，听取副总的意见之后呢，并适当的进行修改，这个最后就是副总的修改了。所以因为一个公司的副总没几个啊，所以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进行修改。修改后的预算呢，好了，那个是差不多是正式的，有财务编制和那个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及资金流动预算表这三种表，然后整体预算的交管理层讨论通过。在这里也有可能是修改的啊，然后修改后之后呢，就交董事会审批，这样才算是一个整个预算的编制跟审批的流程基本上完成。然后我们看看预算审批后的工作。审批后的预算呢，是由财务部分功能分发给相关的副总，这是一个每个那个系统的一个预算，整体预算发布给董事会，这个是整体的啊，管理层成员做一份备案。然后财务部呢就启动那个预算后管理跟踪的工作，这个所谓 budgetary control 就是从现在开始了，所以预算管理的工作。下一个slide就说这个预算的执行、控制及分析。全面预算的执行的部门，就是公司的各部门，就是因为预算不单是一个财务部的行为，是全公司的行为，所以那些预算的数字都是公司提供的，都是公司的部门提供的，所以部门自己首先有第一个责任去控制他们的费用啊等等在预算之内，销售指标的达到。然后全面预算控制就是包括成本、费用、资金内或者资金外的管理。什么叫资金内、资金外的？有一些是预算内的资金，有一些是追加的，比如说做完预算要追加的资金，比如说在另外一些地方省掉的，在某一些地方不能不花的，就追加一个预算，要提出理由，然后怎么去弥补一个额外的开销。还有很多人呢就混淆了这个资金预算跟那个公司的全面预算，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的。资金预算只是说你这个月有多少钱花，但是不代表你的，比如说你的销售指标达不达到啊，有没有按照预算各种的这种指标来进行运营，比如说售价有没有按照预算的售价来卖，量有没有达到预算的量，这些都不是在资金预算里面的。资金预算只是管一个开销现金支出的一种预算。但是这个资金预算也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它的这个我们就没有计划性的这个开销，可能很容易弄到公司的拮据，没有钱这样子。全面预算的执行信息反馈，执行的情况可以在这个首先说用分析的，然后在这个全面的预算的例会里面讨论。一般的例会都会一个月一次，在财务报表出来，然后这些预算的差异出来之后，就各那个系统的副总来负责解释一些重大的差异。什么是重大差异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OK。这个是具体的步骤了，怎么做这个预算的执行、控制与分析。到了预算年，就是比如说我们做2013的预算，到了2013年的1月份开始， 财务部的要编制那个财务报表，按月把实际发生数按项目跟预算比较。所以刚才我说的苹果跟苹果，所以预算用什么会计准则来编制的，实际的数据也按照什么会计准则来编制，这样出来的差异才有意义。然后讲一个这个财务分析的差异，主要多少的差异呢？通常我把它分解为以下的差异，有那个生产成本的差异，是由于生产成本嘛，如果生产性企业都是料工费的嘛，料就是物料的价的差异，通常是 MPV Material Price Variance， 就是你有些公司呢在做预算里面已经 build in 了，已经做了一个 MPV 出来的，通常都是一个顺差，就是顺比是用那个标准成本的那个实际成本跟标准的一个差异，有这样的是把那个差异也放在预算里面，那个叫 MPV， 所以如果物料的价格的差异的话，然后使用浪费，我刚才 MPV 是讲 price 的啊，那个价格的使用浪费是是说那个量的投入产出啊，如果投入产出不是按照预算的那种 yield 来说，有产生有浪费的，等于是用的料比预算多的，这个叫使用的浪费的差异。这个是料哈，刚才这两个，然后工资的这个工了，工资的成本的上涨，工人效率的问题，这两个就组成那个工资的差异。一个是 labor rate variance， 这是那个叫工资成本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叫 labor efficiency variance， 就是工人的效率的差异。比如说他一天可以生产出多少件的出来，结果他生产少了，所以他效率有问题，这个跟那个工资的增长没有关系的。然后费用也可以分为两样的，一个是费用率的上涨，就比如说水电费啊，电费涨价了，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这个是费用率的差异。另外一种呢是生产量的差异所造成的，比如说有停工待料有一些因为生产的没有效率都造成的浪费，这个是在费用量的差异上，就生产量造成那个费用的差异。然后呢，标准成本呢，通常是一年更新一次的，年终不得更改。那有些人就问了，那我有新产品怎么办呢？所以预算里面没有的，我突然间来一个新产品，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也不能更新那个标准成本的，只能当着老产品的一种差异来做，然后把那个差异解释，因为有新产品，所以等等等等。但是呢，一般的标准成本的系统就是一年做一次，因为一个是它很费时间做一次标准成本的更新，包括如果你很多产品的话，你每个产品光一个产品的那个叫 form 啊，一个菜单，它的里面的副料是什么，原材料是什么，已经可能一个产品有可能是一两百种，然后创有几百种，如果你几百的产品的话，有可能要做那等于几万个料的一种项目，所以做这个标准成本是非常费时间的一样东西，所以是一年只能做一次，而且如果经常更新的话，就变成那个标准成本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可以人为调控那个标准成本，就变成不是标准的。刚才说这个什么叫重大差异了哈？重大差异一般的我看的公司都是超过5%，或者是超过人民币50,000，这个只是一个 guideline 啊。两者与它低的，就是如果超过5%，不超过50,000也算是重大差异，超过50,000不超过5%也算是重大差异。然后财务部通过系统副总要求责任中心那个责任人书面解释，并汇总原因告知管理层。这个我刚才不是介绍有个例会吗？在这个书面解释之前，可能会开一个例会去讨论，然后 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原因的真正的原因的时候，才成文成为一个书面的解释的。我刚才有说过，预算管理是一层一层的问责，制问责制的管理制度啊，是因为你这个预算是一层一层的签字上去的，然后签完字等于那个签字人是承担他负责的范围的那个预算，效果有达到，费用要控制在预算里面，所以如果达不到或者有差有逆差的话，这个签字人有负责任，所以是一层一层的。我这里说一下，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呢，如果做对公众做了一些前瞻性的一些预测，就必须要记录在案，然后首先要必须要保持那个准确性的，如果有差异的话呢，要尽快公布更正。这个是我们经常听见的，比如说对盈利，你在某年某月，这个跟投资人的电话会里面说了，我第二季度你说的第三季度的盈利大概是多少啊，销售大概是多少，如果是有重大差异的话，要及时要马上跟公众说啊，我几十几日说的那个前瞻性的那个预测是现在有修改了啊，或者是部队了啊，修改后是多少多少这样子。这个叫如果是比如说属于盈利的，然后你调低盈利的，我们经常说那个盈警盈利警告是这样出来的。